我们这个成功这个辩证辩论的这个学习啊，讲无上乘这一科了，最后这一品。那么现在的这个坐意正心当中也是，这个嘞，讲了这个稳的坐意正心，思的坐意正心，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这个嘞是，修的这个坐意正心。修所成慧，思维大圣，能令所求，事业成满，未能去入，修至地故。就是说，这个是修慧。前面这个颂里面呢是比较略，就是说呢，此增长善戒，入意即是成。增长善戒是文慧，这个能够入意，入意就是能够前面讲的能证悟入所闻实意，就是说他通过这个佛法的学习之后啊，进一步就进行展开思维观察，思维观察以后能够如实的理解到佛法所说的道理，思维到佛法所说的道理，这个就是能证悟入。这个即四成，四成就是能够成办的意思，能够成就的意思。那么这个修所成慧啊，它这个呢，比思所成慧有进一步的这个提高，就是能够起真对治。我们前面这个思所成慧啊，还是加行对治，就是加行为这个层面，那么这个修所成慧的时候呢，它摄入到这个加行为，乃至去入到见道、修道、究竟道、义之道，都是由这个修所成慧来成就。那么这个思所成慧和修所成慧呀，这两个呢？就是说，这个思所成慧，它也是思维大乘；闻所成慧也是思维大乘；这个修所成慧也是思维大乘，都是这个思维，都是对法义的思维。但是这个修所成慧的话呢，它是有定为这个嘞基础的情况下，那么也有一分呢，他这个思维观察力啊，特别的敏锐，他是通过法义的反复思维、反复思维呀，这个顿入升起现观的。那么这种情况是极其少数，多数的人呢，他这个有了思慧，有了如理的思慧之后，他又有定转加微细的这个嘞思察观察。这样才能够为现观，才能够起证。毗婆舍那观这个直接升起的人，实际上他在顿入的时候，有称为是电光预定，电光三昧，就好像那个闪电一样的，这个一刹那间就闪光，这个现起，闪光就现起，然后就过去了。那么这个观慧呀、思则慧强的人呢，他能够透入了。他也类似这样的情形。那么一般的话，为什么说他一定要有这个过程呢？一定要有这个定位基础呢？就是我们平常来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来思考一个道理的时候，他这个速度啊是比较为慢缓的。虽然他也可能很清楚了，但是呢，这个力量不够敏锐。而我们这个起的这些无明烦恼啊，这个种种的这个颠倒想呢，它无始以来的这个嘞力量结习啊烦恼啊甚深，所以它是隐藏在这个底层的，所以我们一反应呢，这个我所了，这个法有啊，这个种种境界有啊，就会随逐随卷，那么。你学习了真理之后，你有思所成慧的这个基础， 你能够马上做观察，然后呢做调整，但这个时候呢已经是跟在后面的了，并不是如实的直接能够契入，能够透入。所以在修所成慧的时候，他要有这个呢定为基础，定为摄持，是当下的直接就是，不是一个比量性的思维观察。所以思慧的情况下呢，就是说它只能是比量的，修慧的这个前行的时候它还是比量，那么它这个进行这个进一步观察越来越微细的时候，深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契入相应，升起现光，这一刹那的时候才是现量，现量之后转入呢这个厚德智的观呢，这厚德智观呢它也是比量智，又称为这个世间智吧，这是厚德智，它是依这个所缘所升起的现象，由这个现观所证的这个真实境，再来相应的嘞，这个对峙，它是这样一个力量，厚德智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也是修所成慧。那么修所成慧，它能够契入这个嘞，真实，所以它能够渐渐的对峙，大乘里面这个见到之后就是初地菩萨，就是未奔初地啊，即欢喜地。那么从这个初欢喜地，这个实地啊，渐渐圆满呢，那他要呢，缘所现的种种现象，进一步这个做观察，做对峙，这个一地一地的障呢，这个才能够破除，相应的障破除了之后，才能够达到这一地，比如说二地有二地的障，三地有三地的障，那这个就是要为进行呢，观察对峙，进一步这个嘞修才能够成满，这个是正说这个三个这个文思修三会。那接下来是这个坐意正行有何助办，就是坐意正行呢，它这个辅佐性的辅助性的一些嘞内涵，那是什么一些方法，从方法上来讲。宋曰：此助办应知即十种法行，那么这个宋呢是很简要的讲，就是说先是说体啊，就是现在要说的呢是这个正坐意，文思修三会正坐意的这个助办，助办就是辅助的意思，辅助的意思，就是能够为达到能够成熟的这个文思修三会的一些方法，称为助办。即十种法行，就是有为十种，就是有十种，后面会讲，有这个嘞，这个布施，这个经典呐、供养呐、这个读诵啊、听闻呐、就是听他人诵呐、那个思维啊等等，一共有十个。论曰：因自如是坐意正行，由此法行之所摄受。就是说了前面讲的这个文思修三会、思维大乘这些坐意正行，有十法行来摄受，就是后面这个具体讲这个十个法行来进行的摄受。何等为十？何等名为十种法行？就是十种法行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先问，由这个问呢再引述。宋曰：为书写供养，思他听批读，受持正开眼， 讽诵即思维，即思修，这个十种法行，这个分别是呢，第一个是书写，就是将这个经典呢写出来；第二个呢是供养，供养供奉经典，就是说，你看经典里面，有的时候佛说法啦，这个天人闻啦，欢喜呀、散种种这个天花，这个曼陀罗花、曼殊沙花等等花来供养，表示对法的这个嘞恭敬。施他就是这个嘞布施的意思，就是以这个种种这个经典呢，这个嘞写出来呀，布施给他，布施给他，听是这个听闻的意思，就是说他这个诵经典的时候啊，你能够专心的听闻，专心的听诵。批读，批读就是自己读诵呢，读诵这个经典呢。受持就是依教奉行，就是说依经典里面所说的啦，种种内容呢去实践去实行的这个受持，就我们比如说啊，坚持要诵这个经，这个也算是一种受持吧，真正这个意思来讲呢，就是能够依这个教典的内容，去修习，去这个嘞实践。正开眼，那就是依这个经典来演说，讲述，这个是开眼。讽诵呢，就是读诵的意思，读诵的意思。这个讽诵跟前面的批读啊又不一样，批读呢就是我们打开来看，阅读了解。这个讽诵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很多人都有诵经嘛，这种习惯嘛，是诵习，就是在过去啊，这个诵经啊不是看的书的啦，他是把这个书背会了，背会了每天呢这个来诵，每天来诵，就这种讽诵，当然要是很长的呢，一般人呢记不了，那还是要看着经典来诵。在古代有专门这个诵词经典的，就是最早期的时候，这个经典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呢，能够有这个印刷了等等，早期的时候只有这个声音相传，大约是公元一世纪左右的时候才真正开始文字的这个嘞传播，早期都是有专人的诵，所以这些经典的话你要词诵有功德了，在古代就是你能够让这个经典代代相传不失，有这个嘞价值，有这个意义，那么讽诵一方面是经典的传承，另外一方面呢，这有的人就是为了能够熟悉经文的意思，我们通俗话讲了说，这个书读千遍，其义自见，好书不厌百回读啊，你就反复读反复读，这个读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呢，那你就懂得了，以前我看这个大涅槃经的这个词诵记啊，就是一些点啊，就一些故事嘛，就是过去讲有一个人诵这个大涅槃经诵了40年，每天诵每天诵，所以后来有一天呢他诵了，突然这个一片光明呢，智慧大开，其实这个就是长期熏习的力量，他不但在这个思维啊经典的来观察了，他升起了这个嘞智慧，所以后来他就能够讲这个大涅槃经了，跟大家能够开示，就是开眼这个嘞大涅槃经的这个内涵，就是这里讲的正开眼的一种正行，即思修，思就是思维的意思，我们前面讲的闻思维大乘，思思维大乘，修思维大乘，虽然都讲思维，但是真正更多的呢是这个思所成慧里面的这个思维，我们做个最开始的闻所成慧的这个思维大乘呢，它只能是一步一齐的， 就是说我们讲老师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听，说名色，说六处等等，就对这些基本的内涵有一个相应性的了解。思所成为思维这个大乘呢，他不是这样的啦，他是通过这个学习之后啊，整个的综合性反复性的这个思考，这个心里面呢对于所闻所得的义理有这个的决定性正确性的了解，那么这个时候是思所成慧。那么修所成慧的时候前面讲了又有定，他就能够圆这个的义理，圆这个所观察境界，能够深入其中，能够直接相应的这个观察，跟思所成慧来比较来说呢又进了一步，所以最后两个呢证行呢是思和修。那跟前面讲的这个十度里面这个力波罗蜜呢就是以二种力，一个是思者力，一个是修习力。思者力呢就是说我们思维啊功德过失了，思维这个虚妄颠倒啊真实究竟呢、这就是我们思维啊，我们学习了之后就是思维思维思维，这你就得正解，你能够悟入，悟入就得正解了，能够深深认可了。那么你认可了这个道理之后，不是以此为满足，然后又修，这个就是修习力了，就串习力。就好像慈悲观，我们这个学的时候向老师讲讲了之后，有一个印象，这叫慈悲观。好，回去之后呢你就这个思维啊，慈悲观应该怎么修，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，要以什么样的对象，到什么样层面会成熟到什么程度，这你都要一一的这个思考过，思考了以后，整个你都很熟悉了，那么进一步你就展开修慈悲观呢，在慈悲观的这个实践当中，这个常修的实践当中，这实际上是修，就是串习，就好像我们这个某个烦恼习气很重要的，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想啊，我不能有贪心，贪心有什么过患啊，怎么样怎么样的啊，每天每天这样努力，每天这样努力，这个就是修习力。修习力就是重复重复的这个再重复的这个实践练习，这才能够起到作用。你思维到了懂得了，并不等于你就能够为运用，能够变成你自己的东西，能够真实完整的解决问题，思维的时候只能部分解决问题，所以这个十个阵型呢，最后两个是呢思和修，都属于这个类坐意阵型的助棒，助棒就是说能够摄受，能够摄受升起这个三个妙慧阵型。论曰就是这个论开始解释了啊，颂呢是弥勒菩萨造的，这个论点呢解释了是世亲菩萨启示的。于此大圣有十法行，就是大乘的十法行，一书写，第一个呢是书写，书写经典，就过去呢不像现在还有电子版的，这个书到电脑里面，这个一复制就很多很多份出来了，在过去最初的时候可能是写在纸上，写在布上，写在砖上，那有的呢刻在石头上，你像中国的这个梵寺写经呢，就是这个云居士嘛，梵山嘛，梵山石经呢，它从隋朝开始一直到明朝延续了好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，那就是书写经典，这个呢藏起来呀，希望以后能够为流传得很久远，不会 这个呢散没的那么快，这个是呢书写。第二个呢是供养，供养经典，就是说与这个佛所说的法啦，这些经典呢能够呢来做供养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，布施啊，大家集一点这个钱来印经典，这个也是一种供养。你像摩诃般若波罗蜜当中呢，这个唐无杰菩萨去见这个萨陀波伦菩萨啊，那个这个演说这个法义啊，演说这个般若经呢，他呢就是为了能够供养法，所以呢乃至于自这个嘞自身呢、卖身呢来做供养。后来当然是一个长者女儿跟他一起去做供养的。去的时候呢，这个般若经呢用这个金函呢沉在里面，然后用很好的这个绢布啊写着这个嘞般若波罗蜜经。那这个就是对经典的一个供养。经典当中呢，他因为说了种种这个大圣的殊胜义，学习了之后能够引到众生呢得到解脱，成佛菩提，所以呢功德了殊胜，所以供养这个经典呢能够增福，能够培植这个福报。第三个这个助办呢是施他，这施他就是布施的意思，就是将经典呢将法呢能够施于他人，让他人也能够得益。这包括说你请人来写经典布施，我们今天呢这个印刷种种这个经典呢布施，让佛所说的这些教法广为流通，流布世间。这个见闻的人呢，他依照这个学习啊，就能够离苦得乐，能够持戒，能够开智慧，所以有的地方呢，在讲到这个印经的这个种种功德的时候，就说到了，印经的人呢，能够获福，获得福报，能够这个身相的端正。能够这个开智慧，能够开发智慧，就是布施的经典的这个功德，那这个是第三个。第四个这个助办呢是若他读诵专心谛听，就是说别人在这个诵经的时候啊，他在一旁呢以这个恭敬心呢，这个嘞尊重想来听这个嘞，这个经典，来听闻这个经典，这个是嘞第四个正行。第五个嘞是自批读，自批读啊，这个就是自己呢来读这个经典，来读这个经典，了解这个经典。当然也包括了劝他人呢来读经典呢，了解经典呢，开卷有益，你通过这个读之后啊，你能够对这个教法呢有所了解，有所了解，这个是第五个正行。第六个正行呢是受持，这个受持的话就是说了，他读诵了这个经典之后，他依照经典里面所说的，来进行呢，修学，进行实践，依之而行，比如说这个经典里面讲呢，你要经常的读诵经典，你要这个嘞常做布施供养，你要这个嘞亲近善知识，那他听了经典的这个教授之后啊，他就如实的依这个经典所说。这个就包括这里四种这个助办，正行的助办， 你读诵之后听了之后哎，那你要去做，你要去受持，这样才是这个呢经典的这个呢受持者，包括说管家流通啊，你有力有能的时候，你也出一些资去这个给人家结缘，这个呢做这个布施，这个是第六个。第七个，正为他开眼闻义，这开眼闻义就是将这个经典里面的意思呢传授给人，传授给人，我们包括这个读书会的形式呢，听了这个经典的讲解，然后大家来复述，一起来共同学习，这也是一种方法，这是类近于为他开眼闻义，当然你要开眼闻义，你先要听闻呢，这过去的话呢，这个讲一部经典呢，它都是有师师相授的这个传承的模式，像过去天台家就是这样呢，就是说先有这个讲经的法师啊讲，然后下面的学生呢就听，听到一定成熟程度的时候哎，那么你就讲小作，你就复讲，就是这个嘞讲这个老师所讲过的这些内容，那么讲的话这个法师也在旁边听呢，就看你讲的对不对，如果确定你也讲的对了，以后你才可以跟别人讲，最后才这个嘞认可你可以跟别人讲经，古代跟今天不同了，过去讲你要讲法的话，这个有的人听法又很远的地方来，那有的人赶不到，这比如说上午讲了，下午讲，下午还有人来听呢，这个时候就是讲小作，讲小作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让这个学生来讲，那这个讲的人呢主讲者了，他也会来听一听，如果是说你讲的也可以了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出来讲，是这样的。南拳呢他也有相应的这些习惯吧，我以前看这个清净道论里面有个故事，就是说有一个比丘啊，他要出来讲三藏，经历的三藏呢都讲，那他要讲的时候呢，结果有些长老就不认可，那他就说是不是我讲错了呢，他说你讲的没有错，但是呢你是师承于谁呢，是谁教你的呢，这个五位三藏又不说话了，为什么呢，他一下子啊也说不起来，为什么完整的这个讲授啊他没有跟一个嘞具体的老师学过，所以后来他又跟另外一个老师学，学了之后呢这个时候讲大家才有这个嘞认可，当然我们就是在这个末法时代呀，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呀没有这个殊胜的条件，那么最起码你也要有一定这个嘞学习，有这个听一些讲座啦，听一些录音啦，能够有比较正确的观念，然后大家这个一起聚起来读啊，或者是互相讲，这个会有一个增益，就是说有一个嘞这个增益就是增长的意思，益是帮助的意思，就会有所帮助，因为毕竟你要来复述或者来讲解的时候，你相对来讲呢你对这个相应的文艺就有比较熟悉的了解，比较这个深刻的了解，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呢将这个意思正确的表达出来，能够丰富的联系这个其他的内容呢来进行，那么你学习的时候啊，就会要得到更多的这个嘞帮助，所以这个嘞开显文艺是这个文思修三会的这个正行，作义正行的助办，前面这个供养，为什么说这个要这个书写啦，供养啦，布施啊，读诵又摄心来听呢，还有自批读啊，述职啊等等，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学习佛法当中啊一些基础性， 哎，就是基础的方面。比如说你首先你这个书写经典，你书写经典是为什么呢？为了能够这个经典久住于世，能够饶益有情。所以你在写的时候，在书写的时候，一方面由于这个恭敬心呢，增长你的福德，还有呢，就是说你让这个经典的这个广泛流通啊，能够持续啊，这个嘞保存下来呀，这个也能够增长福德。再有就是你在写经的时候，你在书写的时候，你就会随这个书写的这个内容起思维、起观察，这个就是闻。所以我们闻佛法是多方面的，闻佛法呢是多方面的，听诵经典这也是一种闻法的方法。那如果是说能够听解释，能够开显正义，这个种种这个比如说经典里的一些辩论，能够催邪显正，能够为开眼正义，这样的话你就会得到更深度的这个嘞了解。前面是厚厚的基础，厚厚是前前的提高，这个实证行呢相对来讲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嘞次第的。我们先又有印刷了，又有书写了，你有经典才可能有供养，你没有经典怎么供养呢？而有了供养呢，我们有法的这个恭敬心呢，还有想自饶自益而益他，就是自己得到饶益了，同时也愿意其他友情能够得到法的饶益，所以你就会去布施啊，印刷经典呢、我们这个读了经典得到益处了，那么就是去这个嘞布施，乃至于说这个嘞听他诵，和这个嘞自批读。第八个是讽诵，讽诵，这个讽诵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受法已，得到法益之后，那么进行呢这个嘞读诵，比如说这个辩证辩论学了之后，这个意思知道了，了解了，了解了之后呢，你自己还要去复习，要去温习，常常这个嘞记忆习诵，这样你才能够巩固，能够将所闻的法义啊予以巩固，温故而知新。第九，思维，这个反复诵习，反复诵习啊，它这个印象会越来越清楚，就像这个有一个论点里面讲，一个沙弥修不进观的时候，他就是观察不起来，然后这个师父啊就是告诉他了，你就把这个诵背诵，这个从头到尾，又从尾这个到头，这个训过来逆过来这样诵，训过来逆过来诵了这个三个月还是一个月，然后呢这个不进的32分呢很清楚的就是这个心里面显现出来。那么对于这个文艺经典以及所学的这个道理，反复的这个诵习就能够为成熟，自己的这个嘞理解能够有比较为清楚的印象。有了这个印象之后，第九个就是思维了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于文于义啊能够为非常非常的熟悉之后，你就可以在娴静处进行思维，不然你怎么思维呢？你思维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其他的这个道理联系不起来，想不到，这个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思维。所以我们转入这个思会的时候啊，要文会上做种种的努力，要有比较好的基础，你才能够思维佛法的道理，不然怎么思维？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无我的道理，无我的道理呢，什么是我？我的意义是怎么样？好，这个我的意义定了之后， 在我们这个众生的友情当中啊，他有几种我的想法，既怨我，离怨我，非即非离怨我，这样三类。那么既怨我当中是如何情形的，离怨我当中又是如何情形的，非即非离怨我又是如何的，这样的话呢，你才能够全部都记熟了之后，了解熟悉了之后，你才能够坐在那里思维呀，不然怎么思维呢？比如说我们要静坐，要静坐的话，你就要知道这个静坐的目的是什么。静坐的目的就是有定慧。定的意思如何？慧的意思如何？定的话呢，能够是专注一趣，平等慈心啊，知道这些基本内涵了。知道了之后，你还要知道方法了，还有什么准备条件，人也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形的，什么样的烦恼状况的，那么他要采取相应的这些类观察内容所缘相。想到了这一分的时候，你要继续想这个所缘相显到了之后怎么修啊，怎么下手啊，这个正入下手的时候要消除哪些毛病，要注意哪些过患，如何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，达到一个好的状态。所以你这个第九个思维啊，它是要前面这些基础，我们这个书写，供养布施，这个听他诵，批读受持，开眼，粉诵，然后才思维。所以这个开眼呢，也是为了我们这个佛法的成熟，佛法的这个深刻的了解，来所升起的一种呢活动，一种行为。所以开眼法义啊，是能够自利而利他的事情。听闻法义能够自利，开眼法义能够自利，也能够利他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在闻的时候、批斗的时候、收持的时候，这主要是自利，就是在这个佛法的摸索当中来了解。所以这前面的种种呢，都是以闻慧为主要的，都是以闻慧为主要的。到思维的时候呢，他这个时候才主要是就是思慧，所以对应的这个助办呢，是设这个。色受这个呢，思所成慧，你所有的基本义理都了解了，通过讽诵之后都成熟了，那你就在一个闲静处，静静的进行思维，反复的这个呢，观察，那么这个呢，思慧能够成熟，当然这种呢，这个。思维呀，包括自己，包括他人啊，你看到这个人呢，他学习佛法了，听闻这些道理了，有一定的这个基础了，这你告诉他呢，不只是听到了，了解到了，熟悉了，同时你也要静下来，将你所学的内涵组织起来，整理起来，进行思维，这个也是思维助办，就是自己要做，同时也劝他来做，这个都是属于思维助办的一分，都是思维属于这个第九个正行助办的一分。第十个是修行，第十个修习。修习的话就依所思维的这个道理啊，他来修习这个什么陀毗婆舍罗，就是修止修观，得到定慧，由定慧力，这个净化自己的心身心，净化自己的内心，降服烦恼，升起智慧，乃至于这个呢，证的圣果和究竟圆满，那这个都是呢。第十个助办行，这个修习，进行的实践，进行实践。那么前面这个 读诵这个布施书写等等，偏于修福，然后听闻批读讽诵，思维乃至于修习，是偏于这个嘞修慧，那么开眼这个文艺啊也能够修福，是这样的，那么这个一共呢十个正行，行使法行，获己所福，就是说行这个使法行呢，能够得到多少的福报，能够得到多大的福报。颂曰：行使法行者，获福具无量。就是说了这个颂里面讲，如果你能够依这个作意正行的十个住办，就是正行所设的，能够摄受正行的这些十法行来进行实践的话，进行修学的话呢，你能够得到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，没有边际的。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一般的来讲布施一点东西给人家吃，后边布施一点医药，这些福都是有量的有限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依这个十个法行呢来修的时候，你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福报。就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一样的，如果有人能够持诵四句偈，能够持诵这个《金刚经》的四句偈，就比佛呢供养了恒沙数的这个嘞佛的功德还要大，要殊胜的那么多。这里后面会讲到这个主要的理由，就是说我们学习听闻这个嘞佛法的道理，思维大乘的道理，你能够敬畏来记得去做众生的饶益这事业，你的智慧能够最后圆满成就无上菩提。所以从这个种种的这个影响上来讲，这十正行的这些福报啊是无量的。论曰：修行如是十种法行，所获福聚其量无边。这个颂的大意说出来了，很简了，就是说我们修习这十种法行呢，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这个福聚，没有限量，没有限制的。何故当于大乘经等说修法行获最大果，于声闻乘不如是说？那么这里啊是提出了一个问题，提出了一个疑问，就是说这个讲大乘经的时候才说修这个十种法行呢，能够获这个嘞最大的果报，最大的福报，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福报。那么在说声闻乘的时候为什么不这样说呢？声闻乘也有这个书写经典呢，供养经典呢，这个来布施于他啦，乃至于文师啦，都有啊。那为什么不讲说这个福报无量无边的大呢？这里就有一个问呐，提出一个问题。颂曰：圣故无尽故，有色他不息。就说了这个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呢是最胜，一个是无尽，这个福报啊所以无量无边，最胜无尽，这个后面会解释，这里不解释了，就颂里面主要讲到 有两个原因说这个是法行，福报无量，不在这个呢，大不在这个二乘当中说。论曰：于此大圣修诸法行，由而缘故，获最大果。就是说呢，这个大乘的诸法行有两个因缘，所以能够为获得福聚无量，果报无边，果报无量，一最胜故，二无尽故，就是一个呢是最胜，第二个呢是无尽，就是先标出来，标出来这个原因，下面再开始解释。犹能摄益他诸有情，是故大乘说为最胜。这是呢，第一个原因，就是说这个大乘法呢是自利利他，能够摄益他有情，所以说是最殊胜。声闻的话呢，是观三界无安呢，犹如火灾呀，出离三界。这个所说的法呢，就是能够成熟自己的解脱。这个声闻成的人呢，他也会说法，说他是小乘，或者是说他是二乘声闻缘觉，唯求自利。唯求自利并不是自私，我们有的时候把自利啊当成是自私。声闻成人他已经破我了，已经无我了。我们讲自私呢，肯定是有我爱，以我的中心展开才能够说到自私的。但是佛法的这个声闻自利呢，它是从这个法的角度，法的这个范围来讲，是这个嘞自利，跟我们一般现代意义讲的说，这个利己自私主义和利他主义、利他的思想是不一样的。人天乘里面也有利他的思想，跟这个佛法里面呢自利利他呢不太一样，这个世间的一般利他呢，就是说，能够帮助他生活安乐啦。帮助他这个嘞，获得健康呢，衣食有的安顿呢，并不深入涉及到说了，像大乘菩萨一样的，要引导众生认识生命的真相，究竟性的离苦得乐，而不只是停在物质上面的表层的这个嘞一些情况，天人他也有一些利他的行为呀，但是不是佛法的利他，佛法的利他标准跟一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利己主义、利他主义呢是不同的。声闻的利己主义，其实它不能够以一般的意义上说是利己主义，它也观察了我们生命呢，为是五蕴，就是色受想行识的因缘生灭，无我无我所。这个我所都不存在，那怎么说是这个利己主义呢？但从这个自利的角度，是说从这个法的角度上来讲，它的方向上也是如此引导，就是说观察世间是苦，世间为苦，这个为苦无乐的，那么就有强烈的出离心呢，不能再沉溺在生死里面，为烦恼所羁绊，为生死这个嘞，这个所漂流，那么就是要观察五蕴无我。那么经过观察之后啊，他确定了三界烦恼断了，那就所作一半了，成熟了，所作一半呢不受后有。所以从这个法上来讲呢，他解决了个体的问题，就是解决了他相对这个个人的问题，就自立了。那么他这个由他所闻的法，他也看到其他友情呢，还在这个生死里面，还在这个嘞烦恼 错误的认为有我所，所以他也被说了这个呢，世间苦、世间无常的道理啊，给这个呢相应有缘的、可度的一些人，他也会说。但是说了之后，他的这个范围也就是告诉你，世间皆是败坏不安之相，赶快呀脱离火灾，赶快得解脱。但你学了之后、修了之后啊，你也就证到了声闻的果位，所作与办不是后有。辗转相依、辗转教授呢，都是如此的，都是以这个呢自立为这个呢范畴，自立为范畴。那么大乘的话，为什么说这个殊胜呢？这里讲的是说能摄益他有情，能摄益他有情，就是说这个生死涅槃呢等同空花，这个跟原来这个声闻意又不是一样的了。从愿行上来讲，就是要成就像佛一样的这个类圆满，能够悲至三蕴，悲不住涅槃，至不住生死，能够悲至三蕴，这个因地当中啊，就是要求能够圆成无上菩提，能够利益一切有情，一切有情呢都成佛道，一切有情都成佛道。那么从这个法上来讲、观察上来讲呢，所摄化一切有情呢，乃至于所成熟一切有情种种的事业呢，都是三轮体空的，都是三轮体空的。正是因为一切如幻如化，虚妄分别所显示，所以无有疲厌，无有疲劳，无有时间久远的这种畏惧辛苦，无有这个众生界无尽呢，这个边际无尽呢，然后呢有怯弱，有尽无尽呢，都是我们相对妄想分别的。所以他从这个因上到果上都不一样。因上声闻里面来讲呢，是这个生死无常的观察。果上呢，能够为三界烦恼断，所作已办不是后有。大乘的话，因上呢就是说了，这要这个呢一切有情，一切有情呢都能够为究竟安乐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果上呢是成就无上菩提，能够摄益他有情，所以说为最胜，所以说为最胜。第二个由虽正得无余涅槃，利他事而恒不息，是故大圣说为无尽。所以第二个呢说是无尽，所以就是说菩萨呢因地有这样大愿，到他圆满成熟啊，成就无上菩提啊，得无余涅槃呢，他也不会呢这个着于涅槃当中，仍然做利他的事情，众生界无尽，我愿无穷，就是要众生呢都成佛了，菩萨的这个呢利他行才算是圆满。众生的这个未尽呢，这个菩萨的这个利益行呢也就无尽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利益无尽，福德无尽，这大乘里面的十法行呢，殊胜，大乘里面的十法行呢，能够祸福无量，就是由这两个原因。那么相对来讲啊，这个最胜，最胜的话是偏于智慧上来说的，后面这个呢，无尽呢是偏于这个悲怨来讲的。偏于悲怨来讲的，如是以说， 坐义正行，就是第二个正行呢，一共有六分呢。这个最深正行，坐义正行，坐义正行是第二分。第二分的坐义正行说完了，那接下来呢是这个水法正行，其相云何？这个水法正行的相貌是怎么样呢？如何的？宋曰：水法行二种，未诸无上乱，无颠倒转变，诸菩萨应之。这里这个随法正行呢，随法是随训的意思，我们通常都讲说呢，法随法行，不是讲四欲流之嘛，你能够入圣流啊，欲圣流啊，要有四个因，四个部分，要这个来亲近善事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，这四个部分。那么法随法行，第一个法呢，是指真实涅槃的意思，就是清净究竟涅槃的意思，那这个是法。随法呢，是趋向于涅槃的意思。随法正行呢，就是这个无上当行正行当中啊，菩萨所行的种种能够证的真实，能够去向究竟，这个就是随法正行。这个就是随法正行。那么这个颂里面讲的随法正行呢，总的来说呢，有两种随法正行。一种随法正行呢是无上乱，一种呢是无颠倒，就是无上乱无颠倒，这两种呢随法正行。相应的来讲呢，这个无上乱颠倒正行呢是指什么陀为主的，就是净为主的。这个无颠倒三轮正行呢是什么，这个毗婆舍挪，也就是说光慧为主的。未诸无上乱，无颠倒转变，这个颂两句啊，它文意是前后连贯的。虽然这个由颂的这种体裁的限制啊，它字数相当，所以隔开来，但是意思呢是连，可以连在一起的。就是诸，是指呢无上乱，无颠倒，转变。转变的意思呢，就是说这个无上乱就是对有上乱来讲的，这个无颠倒呢就是对有颠倒的来讲的。这两个无呢都是否定的意思，就是消除破除对峙的意思，就是说我对峙了颠倒，对峙了上乱的时候，那无颠倒无上乱就现，这个就现起了，所以称为转变。由对峙转变到这个呢，能对峙所得，就是所得果，因为所得果现起了之后啊，这个对峙就不用了，能对峙的也不起了。诸菩萨应知，就说这个菩萨呢，他要去向这个真实了，要去证涅槃了，就要能够实践这两种这个呢随法正行，法随法行，所以一般的规律，这个四欲流之它也是符合于这个呢闻思修三会，闻思修三会，你要闻的话，先要依善知识。以善知识为一之后呢，你不能是说光供养善知识就行了，每天觉得善知识有加持力就行了，我们现在有的人就这样子，而是你要真正随善知识去学佛法，不然的话呢，你要空入深入宝山呢，空手而回，得不到多少益处，你要常常呢有问题就问，有不懂的就学，不断的学，不要给自己存在 任何的这个嘞疑惑或者不懂的地方，你要这个嘞学习听闻，听闻之后嘞，你要把这些所学的内容呢全部都很熟悉的嘞这个记熟在心里面，记熟了之后，熟悉了之后呢，你在独自自个的时候呢，再进行思维观察，得到比较清楚确定的了解，再法随法行，就能够修什么托，修这个毗婆舍罗，能够对治上乱，能够对治颠倒，相应的就会有为无上乱转变，这个呢无颠倒转变，有这两种呢，这个呢随法行能够升起来，我们这个休息一下。